本期节目由大人学赞助提供。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总是认为只要努力就可以克服，毕竟我们从小到大就是被灌输这样的概念。可是我们在人生这条路上时常会碰到大大小小的难题，这些难题可能并不是你努力就可以解决的，甚至有时候更努力反而结果更糟。这也让很多人努力就能成功的思考卡住了。因此我们大人学设计了这堂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学会策略思考，让你别再只是直球对决。在这场讲座中，我会分享过去影响我人生最大的六段故事，以及我从中体会的各类思考，并且呢，我也会把它整理成30个人生关键字，让你面对难题时知道如何思考，如何绕路而战，不再只是硬碰硬，碰到头破血流。欢迎透过下方的说明栏来观看这堂课更多的介绍。欢迎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Joe 张国阳。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成熟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我们长期分享职业发展、人际沟通、个人成长、商业管理以及两性关系等等的人生议题，那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如果呢，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提问的，都欢迎你写信到 podcast@ftpn.com.tw 这个信箱。那如果呢，你的问题是我们在15到30分钟之内可以充分探讨完毕的，就会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在节目之中。那至于啊，现在有一些很简单的，可能几句话就解答的问题，或者呢，我觉得可以集合网友综合之力来帮忙的，那我呢也会在我的脸书还有 Twitter 以文字呢来贴出，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这两个账号。之前呢，我在第442集聊了鱼这个议题，那一集呢我是在聊韩国的石敬秀《魔鬼的计谋》，那里头呢就讲到这个筹码的多寡，还有呢你的策略以及人生心态那一集。好，所以呢如果你还有印象你就继续听下去，如果没有印象我是建议你可以先回去听一下啊 ,442。那因为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啊好几个平台我们都会放啊，就 Podcast 啊 ,Apple Podcast 啊，或者是 SoundOn 啊，然后呢YouTube 我们也会放。所以呢我偶尔啊也会看到 YouTube 那边呢会有一些人留言。那一集啊我就看到有几个留言，显然就是听众们啊完全没有听懂。诶，这个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发现有些人那一集听完之后，他唯一接收到，他唯一理解的就是哦，有些人原生家庭好所以他鱼欲多，那有些人原生家庭差所以鱼欲少，然后最后他们就得出一个结论，哦，就那你讲的我都知道啊，我原生家庭不好我没有选择啊，这个还需要你跟我讲吗？所以呢我看了一些留言，我就觉得哈哈大笑，我就想说哇，这个理解力也稍微这个可以再进步一点。那虽然不能理解可能也不是我的问题啊，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啊是大部分人该有的一个底层的思维。你的认知跟世界的运作有落差的话，你就会常常做出一些错的选择啊，或者做出一些对你不好的选择。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满手好牌打坏了，甚至是牌不好牌打坏了。牌不好当然就很难打好，可是你轻易的把它打坏，那我觉得也是没有道理的。可是这其实很多时候都源自于对于鱼欲这件事情理解的不正确。我那一集啊重点根本不在于有钱人有鱼欲啊，没钱人没鱼欲这么简单的道理。那当然我有提到这个概念啊，我承认我有提到这个概念，可是那是其中的一个点。真正重要的概念其实是这个认知的反过来。就是呢如果你跟我一样啊，也是来自于一个中产家庭啊，父母可能也是什么公务员啊，或者一个小的上班族啊，或者呢就是这个老师啊，劳工家庭啊，那你就更需要鱼欲的思维。因为我们手上起始的资源都是少的。啊，都是少的，父母也不是大富大贵嘛，所以能留下的资源一定是少的。你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人生，你时时刻刻都有鱼欲的思维， 那我觉得啊，你在接下来的每一个人生决策都会因此受惠。我甚至觉得啊，这其实应该是所有中产家庭啊，甚至你的原生家庭连中产都不算的听众，你该在未来有的一个核心思考准则啊，也就是人生原则这样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有余裕的思维，而且你每天都有余裕的思维，你时时刻刻都有余裕的思维，你才会在每个决策中做出相对正确的思考。好，那什么意思呢？我今天我就讲两个啊，跟这个有关的概念啊，就是这个概念其实很多很大啊，其实也散在我们很多文章甚至课程里头。我们今天就专注讲两个。第一个，如果你有余裕的思维，你接下来人生每一个点、每一个努力的目标，其实都是去思考我该做什么选择，我才能增加自己手上的余裕。第二个，我也会根据我手上余裕的多寡啊，所以它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来决定你在每个选择上面你可以承担的风险有多大有多高啊。意思就是说，你每天要想我怎么增加余裕，然后当一旦有机会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思考根据我手上现在啊这一刻我筹码的状态来选我该怎么正确的下注。所谓正确的下注，不是去参照别人，对不对？有人什么 all in 台积电，你不一定有那个条件，对不对？有人 all in 相关的一些 ETF 或者去买房子，你不一定有那样的一个条件。你的条件根据你手上的筹码，这个筹码怎么下注，怎么正确的下注，会决定你能活多久，以及你能不能等到好运，还是其实你会永远等不到。因为呢，很多人啊，我觉得最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啊，我原生家庭状况不好嘛，所以我出来社会之后，我手上的筹码很小，筹码小我就要勇于压注啊，我就要找标股啊，我就要 all in 啊。当然有人因此这样成为了少年股神，对不对？或者赚了什么15万翻了几十倍啊，变成几千万。我们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啊，我承认是有的。就像有人买大乐透他也会中奖，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可是呢，哎，每期开奖都好像都有人中嘛。但是有少数的赢家，却有更多人在不对的策略中成为输家，然后更多人会因为你错误的压注习惯或者压注认知而让自己无法翻身。换言之，如果你穷，如果你跟我一样都是中产家庭出来的，你在人生的压注上面我们反而要谨慎，因为可以随便压注的其实是那些富有的人，富有的人其实才能随便 all in， 我们其实是没有条件 all in 的。所以呢，余裕的思维会决定你可以没事搏一把，还是其实你该稳扎稳打。而且这个不是只是买股票，这从选工作、决定钱要怎么配置、选什么样的人交往，甚至是日常，哪怕是一些小事，日常的每一刻其实都是如此。好，那有人可能就说啊，什么是日常的每一刻？我举个例子，好，我在前几天啊，在那个下班的这个尖峰时间，而且那天还下雨，我就搭了计程车。那个时候是在等红灯啊，所以到处都是车。那你知道台北嘛，下雨，所以就非常非常的塞。我自己在啊看着窗外，结果忽然呢，司机就这个跟我搭讪，然后呢，他就指着前面的那个公车，然后的旁边，然后他说：“哎，我每次都看不懂啊，这些机车啊，干嘛每次都硬要挤到那个公车旁边？”啊，他们不知道这样很危险吗？然后呢，我就抬头看，诶，确实有两三台机车啊，他就一路啊在那个细缝中钻，然后呢钻钻钻钻钻，一台钻到这个公车的右边，另外一台呢钻到左边，左边也不是真的左边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冒出轮胎，然后呢公车旁边就是分隔岛。那正常当然公车可能就会往前开嘛，啊，红灯过了就会往前开嘛，可是你也知道那样的一个位置，这个司机不一定看得到你，对不对？公车的右边不一定看得到你，或者是呢在这个左边的斜后面，如果公车有一些什么不稳啊、打滑啊，或者任何的意外事故，这两台机车都是有可能会被碰到的。那这可能也没什么，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在台北开车，或者你在台湾任何地方开车，或者在台湾任何地方搭车，你会发现这类事情在台湾是超级啊这个司空见惯的，这根本就是每天的日常。尖峰时间大家很努力钻，然后停红灯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机车，只要有缝 就会往前死命的钻啊，哪怕可以前进一公尺啊，也要前进一公尺，然后待在公车的后面啊，待在公车的两侧啊，甚至有些地方其实你这个一看你就觉得，诶，真的你们确定你们要待在那里吗？对不对？很明显可能是司机的这个视线死角啊，甚至呢不要说公车啊，我也看过有人什么砂石车、油罐车啊，都靠在旁边的啊，甚至我还看过有人为了躲太阳啊，会特别骑到这个连接车旁边那个有阴影的地方，然后在那边等红灯。总之，这是台湾交通的日常，对不对？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那计程车司机啊，就在那边感叹啊，他说什么啊，肉包铁啊，说这个年轻人太不会想啊，等等等等等。那我就听他讲啦。可是呢，我的心中的想法其实是跟他一样的。然后呢，我也想，这样的事情其实平常也不是我会做的，就是呢，钻到大车的旁边啊，或者甚至钻到大车的后面，因为这是好处极小嘛，可是坏处无限大的事情。但是呢，我不会做，显然很多人会做，而且我们每天大家都会看到。那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另外一集，我一下忘记是第几集了。那一集呢，我是看那个老高的影片，他当时有一集影片在讲运气。我记得啊，我就在里头有提到，因为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在传那部影片嘛，我就有看到那个志祺七七啊，他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他好像有在他的脸书啊写了一个短文啊，他就聊到他自己。啊，这些年他不骑机车，因为呢，这是一个可以远离红点，让自己生活比较平稳的一个人生选择。然后呢，我在那一集中我也提到，我也是。啊，那有人可能提到这边就说，诶，这个就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对？别人骑机车是不得不嘛，他没有选择，只好骑机车啊，对不对？然后台湾交通这么乱啊，没有选择，所以我们也就只好钻来钻去啊，啊，你这个不懂啦。大家其实都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可是我觉得这不完全是这样啊，就是你不应该这么非黑即白的把事情简化，关键真的还是一个底层的思考，这个思考不一样，你会做出不一样的结论，你换一个不一样的底层的思维，你就会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来。我自己啊，其实刚出社会的那几年，我那个时候2000年回台湾，我一个人在台中工作。那台中2000年的时候哪有什么捷运跟公车，那个时候台中的捷运根本都还没有好啊，连开挖都还没有开挖，没有捷运，公车也非常非常的稀少，所以我在那边生活，我大部分啊，我大部分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仰赖一台这个脚踏车，但是呢我也后来有弄一台小的摩托车，可是呢那台摩托车我其实很偶尔才骑，我在当年那个时候二十几岁，我其实就完全没有想说我要去停在大车的旁边，不要说什么连接车了，公车我也不会啊，甚至任何车我都不会啊，哪怕就是一台小的这个轿车，只要我发现它跟我并行，我就慢下来，我想我落在后面也没关系嘛，对不对？甚至我就尽量骑在慢车道，然后真有什么红灯，那我就在后面等一下啊，也就是了，反正红灯总会绿灯。然后等到后来过了三年四年，那个专案结束了，我来了台北，然后台北啊，一开始有公车有捷运啊，那我就完全没有骑车了，我就把那台车就卖掉还怎么，反正处理掉了。甚至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坐车啊，一定会系安全带，我过马路一定会找那种有灯号的，然后我也很少啊会去那个跨越分隔岛啊，除非真的你知道不得已。那我呢，那天我就在计程车上，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是我原来就比较有风险意识吗？是我生活态度比较保守吗？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也会去玩期货，搞不好今天很多人还不会，对不对？你的投资搞不好还比我保守。那后来我自己出来创业，我很年轻就出来创业，那我也知道很多人也是想创业，可是一直也不敢，对不对？所以你在人生选择上你也比我保守。然后甚至呢，我到现在一些没有把握的投资机会，我也都愿意砸钱试试看，台面上大家知道的金融商品我其实都有兴趣参与，也都多多少少玩过，那我现在手上也有虚拟币，所以呢你真的问我，我觉得我其实更像是一个赌徒啊，完全心态上不是那种什么很保守很害怕风险的人啊，完全不是。 所以呢，我那天跟这个司机聊了，我就在想，诶，那我如果不是因为生性保守，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后来的领悟是，关键真的不是保守或者冒险，而是我的底层的世界观，其实就是余欲这两个字在主导。这个思维我已经内化到非常非常深了，所以我任何事情我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都会瞬间判断，任何一个选择，这个做了，到底是会增加我的人生余欲，还是减损我的人生余欲？如果有机会增加，啊，我手上有，我可以冒险，而且冒险可以拿到更多，那我就去做。如果不能增加余欲，甚至做下去会很高的几率减损余欲，那就绝对不要去做，哪怕那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啊，包含过马路，包含安全带，包含你骑车到底要停在哪个位置。好，我猜讲到这可能还是有人听不懂，所以呢，我就尝试把这个思考再拆解的更细一点。你就想哦，如果今天你在路上骑车，前面是红灯，你一个选择是在大车的后面，而且有一点距离停下来，那你知道旁边会有人超越你，对不对？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只要前面有空位，你就拼命往前移动，停的越接近红灯越好，然后呢，你可能会停在大车的旁边，可是你可以往前移动两米三米，所以你有这两个选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现在停下来停在大车的后面，然后让别人超过你，你不会增加任何东西，对不对？你不会增加任何东西，可是呢，你往前面多钻了两米或者钻了三米，你的人生又会得到什么呢？微观的来看，你会前进两米或三米，诶，这是你得到的。所以呢，这两米三米让你等等红灯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早点起步，你可以超越周围三四台车，甚至运气好，到了下一个路口，因为你比较快起步，你可以少等一个红灯啊，甚至前面还有，你可以少等两三个红灯都有可能。听起来不错啊，对不对？我往前一个三米，我其实可以得到很多东西。这其实也是那些会往前面钻的人，他们脑中的决策模型，他们很微观的看着周围，看着自己，思考三米可以获得啊，可能少等一个红灯，可能可以早一点起步，可能可以超越周围的这三四台车，这是他们觉得他们做这个决策可以得到的东西。可是呢，如果你把这个视角拉高一点，你从一个比较具观的角度思考，也就是余欲的角度思考，从你整个人生之中，你现在多钻这两公尺三公尺，你会得到什么？你的人生并不会因为你往前钻了一点点而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对不对？你不会赚钱，你不会得到更多的时间，你什么都不会得到。可是你往前面钻，你待在一台大车的旁边，或者就直接待在它后面，你却是需要承担风险的。也就是如果司机没有看到你，或者他的方向盘打滑了，或者任何状况他后轮碾压到你，或者你就在一个不好的位置，然后呢你就要被他逼车，然后夹到你等等等等等等。那你说这样碰到也不一定真的会问题啊，而且那个时候起步速度很缓慢啊，他真的就是有一点打滑什么的，应该都来得及处理的。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呢，简单讲，如果你家里有矿，你老爸很有钱，你可以，你知道，就是休息一段时间不上班，那真的没差，因为你反正受伤了，可能真的也没有关系，只要那个受伤不严重啊，就你只要休养几天嘛，甚至了不起住个院，休养个两个礼拜，反正你不缺钱，你休息，你请假，没事的。那甚至呢，车子撞坏了，车子擦伤了，有一点摩擦，花个什么几千几万块钱修一下也没事，因为只要你家里有钱，这真的都是小事，所以你就可以冒险，你就可以往前冲。可是呢，你就发现真的往前冲的通常都不是家里有钱的。换言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需要上班的，是中产家庭，是家里没有太多余裕的，那你其实在车上在路上是应该要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避开任何可能有危险的事情，甚至你这么努力都可能避不了，对不对？更何况你不努力，你不努力或者你很轻忽，你哪怕受个小伤啊，不用很大，小伤，你可能两个礼拜不能工作， 这两个礼拜其实对你薪资而言就是一个你知道很大的一个影响。少两个礼拜的薪水，你搞不好这两个礼拜就得要吃老本了。然后修车的花费可能也会占你资源很高的比重。你手上就有个20万的存款，修个2万，哇，这是十分之一啊，这是很大一笔钱呢。所以任何的小碰撞都会吃掉我大量的余裕。好，所以这是你承担的风险。可是我们回过头来讲，当你冒了这个险，具体你在人生中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前进两公尺，你会少等一个或两个红绿灯。就整个人生尺度而言，这真是太不划算了。你冒了很高的风险，你得到了这么微乎其微，对你人生没有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小事，这个投机，这个冒险，这个赌博，就是错误不正确的一个下注。所以你看，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型，你立刻就会知道这个行为其实对自己是不利的，你就不会见小利而忘命。那见小利而忘命是那个《三国演义》曹操平袁绍的一段话，可是呢，你会在周围的人身上看到非常非常常见，见小利而忘命，因为他们的模型不够大，他们只会看到眼前的那个小利，他就觉得我该冲。问题是你从整个人生的角度而言，你会发现我拿到这个小利对我人生一点改善都没有，可是我要冒大的风险。好，那有人可能说，可是就你不能这样讲啊，如果有人在那个位置碰了我，那这个是对方应注意而未注意，他有责任，这是他不对。好，这个概念我无可反驳。可是如果你的底层的人生原则是余裕，你在任何事情上就不会去想是非对错，因为没错，别人撞了你，你没有违法，是别人应注意未注意，但你有因为这样得到任何人生的余裕吗？没有，只要没有，你就是错的。我的世界观很简单，只要你做任何事情不能增加你的余裕，或者你冒了险不能得到更多，你其实就是错的，不管你在法律上是对还是不对。你说，可是这样子我可能可以得到赔偿啊。那当然，如果你就是要碰瓷，对不对？就是人家讲碰瓷，你是想让人家撞你然后拿一笔赔偿，那当然你是对的啊，你也会得到你的结果。可是呢，拿到赔偿可能旷日费时，甚至搞不好对方其实也没钱，然后最后你也拿不到，搞了半天，对不对？去协调去调解，然后去告他，最后你可能什么也没有拿到。所以你做这件事情啊，你有很高的几率是没有办法增加余裕的，甚至几乎是不能的，而且很高的几率其实只要碰了出了事就是降低余裕。好，那可能有人又会说，可是就往前钻两米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在赶时间啊，我真的就差这两分钟啊，不然我可能就迟到啦，我就来不及打卡啊，我如果迟到的话我就很惨啊，我可能会被公司开除啊，我可能没有全勤奖啊，你看那个全勤奖我如果拿不到，不就是你知道少了余裕吗？所以我要冒险去拿那个余裕啊。好，这个听起来有道理，对不对？可是一样，你可以用一个人生巨观的余裕公式来看。如果你要增加人生的余裕，你的重点不是现在去冲那两米，不是现在去钻那两米，而是你应该早点出发。因为如果你早点出发，你路上就有余裕啦。你有余裕，你就不用冒险往前挤，你就不用钻来钻去，你就不用飙车，你不用冒生命危险，你一样可以轻松到达。那轻松到达，你可以拿到全勤，然后拿到全勤，你又可以累积更多的余裕。可是呢，你如果不这样想，你就会晚晚出门，你就觉得，哎呀，你看我多赖床五分钟，我赚到了。可是你晚晚出门，晚晚出门你就得冒险，你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我非冒险不然就没办法的处境。永远不要让自己背水一战，我们之前有一集也在讲，对不对？所以当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得要冒险，你得要背水一战，所以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你得要冒险，你得要背水一战的处境中，你就是在缩减自己的人生选择，你就是在缩减自己的余裕。因为你只要缩减，你只要让自己每次都得冒险，都得要冲，都得要飙车，都得要钻，你就得每次都得好运。可是人生这么长，你只要一次不好运，你搞不好就会失去所有你目前累积而来，或者你本来就已经很稀少的余裕，对不对？因为你可能本来就没有钱，被碰一下， 你要付医药费，不能工作，这真的会很伤啊。可是你想想看，人生一生这么长，你每天都做类似的事，碰一次很难吗？很容易吧。所以碰到坏运就变成是你知道人生中的必然。所以你如果从这整个思维推导思考过一遍，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怎么选是非常简单非常明了的。可是很多人真的就会选相反，就是没有相关思维嘛。所以呢，你就发现社会上很多鱼少的反而勇于冒险，家里越是没有矿的，你会发现他们的思考越会反过来，越会往前面钻，越会看得小利而忘命。那当然 90% 你这样子钻你可能是没事的，可是呢，我就提到只要一次发生，你就会发现你手上的余裕会大幅减少。你要贷款来修车，你要贷款来付医药费，你就要还贷款，你就可能得要加班，就要多打一份工，你的睡眠时间就更少，你就得要更冒险，然后就会让你将来的选择变得更少，日子变得更苦。大部分的人最终会把这一切推给运气啊，我就运气不好被人家撞嘛。可是你只要让自己任意冒险，你一定会碰上坏运，对不对？不冒险都可能碰上坏运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会招来坏运的环境中，那招来坏运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运气不好，是你让坏运影响了你。很多人口中的坏运本质还是自己选的。所以呢，下面这一句我觉得是本集的重点。当你处在不能碰上坏运的人生的时候，你却让自己处在容易碰上坏运的境地，那随着时间拉长，你一定是这个赌局中输的那一方。这其实是我在那一集《魔鬼的计谋》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听懂的概念，这也是鱼欲思维的重点，也就是别人所谓眼界决定命运最好的一个例子。那附带一提啊，好，那这一段可听可不听，鱼欲这个概念其实是我在 S012 人生难题的系统思考法这场讲座中，我提到我人生有30个关键字，有30个原则，这是其中之一。大家可能知道桥水的前执行长 Ray Dalio 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原则》 Principle， 我自己非常喜欢他这一系列的书，我也非常非常认同每个人都应该要建立自己的人生原则。人生很复杂，你有原则，你才会有一个一致的决策思考，你在各种判断上面，你才能够不依赖直觉，不依赖冲动，让理性介入，做对的选择。那我不知道，大家都应该要建立自己的判断原则，来因应各种人生难题。可是呢，如果你到今天啊，你如果已经20了，你已经30了，你都没有任何的人生抉择，甚至是呢，我刚刚提到的啊，就是你鱼少，你还勇于冒险。那我真心建议，你可以来听听这场讲座，你会有机会建构一个更全面的人生决策系统。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我们一起相信思考，勇于改变。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各类学问吧。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